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Ohayo gozaimasu，
Bonjour，
Taiga go，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6点至7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高炸，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了。今天来到了周三的时间，中华民国113年的10月23号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 104.1，每周一到六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今天呢，其实也是24节气当中的霜降这样子一个日子哦，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寒冷的。但是其实呢，霜降是在24节气当中最后一个秋天的时节，也就是说呢，在接下来哦，其实我们迈入的就是冬天了。所以呢，在这样子一个时节交替的时候，其实日夜温差渐渐变大。我想呢，大家应该最近也是有蛮明显的感受吧，好像呢，小外套啊，或者是薄的长袖都纷纷出笼。所以在这样子一个深秋时节当中，其实也是养生保健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哦。像是呢，在中医师的观点当中，就有3个地方需要呢在这种的深秋时候特别注意，像是皮肤、呼吸道还有心血管，这三整体上面的问题也常常在这样子一个秋冬交界之际，也常常会诱发或者是引发大家不舒服的可能。所以说咯，在这样子一个时节当中，到底要如何养生保健呢？在彰化呢，就有一个中医师，叫做罗凯阳中医师呢，他就跟大家分析了到底为什么在这样子的霜降的深秋时刻要注意这3个地方的保养保健呢。像是呢，大家也很害怕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其实真的非常的容易在这种比较干燥的天气，或者是呢会反反复复咳嗽的时候就会来找上身了。像是在今年，其实我们在新冠肺炎的疫情好像呢在前一波又有一阵的流行，对不对？那像是在中医诊所，其实也有很多在确诊新冠肺炎之后，这种比较难康复，或者是呢在呼吸道上面有点受损，或者是还没有那么好复原的朋友，其实在这种的空气干燥或者是季节交替的时间，那其实呢这种的慢性的支气管炎也很容易好发。尤其是呢得过新冠的朋友们，我想大家应该都会觉得说啊，不管是自己在呼吸道啊，或者是心肺功能，好像就没有像以前那么好，对不对？还要花一段时间来去做调养。所以其实在这样子一个季节交替的时刻，我们在呼吸道的问题要好好的去注意哦。慢性的 的支气管炎之外，其实心血管的问题也要让大家呢多加的小心，因为呢天气真的是忽冷忽热，忽冷忽热。早上有的时候我穿着薄外套出门，但有的时候下班之后发现，哎，外面很热，哎，这个外套到底要不要穿？其实我也觉得很麻烦。但是其实在这种忽冷忽热的时候，哎，跟心血管的问题就是非常非常的关键了，尤其是天气气温上面的变化，是很多不管是高血压的朋友或者是有心脏疾病的朋友们其实是要更加的留意的。尤其呢是很多的大哥大姐们在这样子一个天气交接的时刻也常常会觉得不舒服，对，那真的要好好的注意了这个天气上面的变化，还有在保暖啊还有在穿脱上面的一些问题了。除此之外呢，皮肤其实也是因为这一个时节当中常常会有像是干痒、湿疹甚至是荨麻疹好发等等的问题，那这样子一个天气非常干燥，然后呢问题又很不少的状况之下，其实我们身体当中的各个问题常常会反反复复的发作。但是如果我们想要趁着这个时节透过了一些饮食的方式来调养调整的话，到底要如何吃呢？其实啊，中医师也跟大家分享了，在霜降的饮食其实跟像是秋天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饮食一样啦，其实跟柔软的一个饮食方式就是 OK 的哦。像是呢中医师就推荐了像是呢蜂蜜啊、梨子、柿子还有银耳等等比较柔比较润的食物，其实呢都可以让我们在身体在季节交替的过程当中可以有所调节。那当然中医师还是大家提醒啦，有一些比较辛辣的一些食品或者是调味，包含了像是葱蒜辣椒等等，当然不吃，但是呢可以吃的量比较少，又或者呢我们可以用着其他的温补的方式哦，包含了像是用着姜汤啊、红枣、桂圆等等来增加我们体内的阳气，那也可以呢多多的补充水分，让我们比较不会有这个皮肤干燥导致着不管是泛红啊等等的问题，让我们的支气管呢也可以有更多水润的空间，让它有更好的一个滋润度，对不对？所以其实真的讲到了在秋季的养生保健上面，尤其是在这样子一个季节交替的时节，大家真的要多花一点心思。那在台湾呢其实每次哦，就是秋天都是还蛮快的一个过渡期嘛，那接下来呢可能就要面临到了更严峻的冬天，所以呢在秋天要把自己的身体养好来迎接接下来的冬天时刻。所以大家呢在这个季节当中也可以多花一点心思在不管是饮食啊、生活作息的调整，或者是在这些身体问题的预防上面咯。还是跟大家来分享，今天是在24节气当中的霜降的时节，大家呢也要好好的注意自己还有家人的身体健康咯。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7咯，紧接着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李碧华所演唱的《梦的衣裳》。在音乐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咯，待会儿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的讯息咯。
有一件梦的衣裳，有青春幻想编织的衣裳，柔情为它加上点缀，阳为它加上妆花。我在用那，我在用那无尽呀无尽的思量，把它字字细细地字字修修和景象。有一天我遇到了他，我献上了梦的衣裳，他把衣裳披在肩上，那一瞬间那一瞬间，日月星辰日月星辰多变呀变得黯然无光。我呀亲密亲密亲密把这衣裳好好珍藏，
不必一直仰天长啸，但要随时面带微笑，街坊邻居会心一笑。早安大家长，与您一同让善意发酵。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六点十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 104.1 每周一到六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在现在的一个秋天的时刻，常常呢也会来一杯热茶，对不对？就感觉呢好像呢天气一变化，我们的饮品跟着一起来改变。但是其实在我们很多不同的台湾传统常喝的茶品当中，到底有哪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呢？包含了像是红茶啊、绿茶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对于健康来说又有什么样不同的好处呢？那像是呢医生都常常跟大家说要多多喝水，对不对？尽量不要喝饮料。但是其实呢很多的医生啊，他们也都是像是茶和咖啡的爱好者，所以呢他们其实也很懂得大家对于不管是茶品或者是这一些的咖啡饮料的需求。但是到底要如何点、如何搭配、如何喝呢？那其实呢医生就跟大家分享啦。当然如果想要喝的话呢，就是喝少糖或者是无糖的茶。那如果我们到了饮料店也想喝的话，就不要加其他的这些添加的料，包含了像是珍珠啊、布丁啊、野果等等这些料呢，虽然非常的好喝、非常的好配，但是如果可以不加的话呢就不加、哦、在台湾的这个饮料文化那么盛行之下，其实我们也可以有其他的一个选择。但是呢我们常喝的像是呢红茶、绿茶到底有哪一些不同之处呢？其实不管哪一种茶品啦，都有其爱好者，对不对？但在当中呢比较明显的一个差别，就在像是呢抗氧化还有抗发炎的能力了。像是呢大家都熟知的绿茶，其实在当中的儿茶素含量是非常的丰富的，对不对？是让这些的抗氧化物质可以中和自由基，来减少氧化所带给我们身体当中的压力了，就可以降低一些像是心血管啊或者是慢性疾病的一个风险。所以呢在这个绿茶跟抗发炎或者是预防发炎相关的疾病当中，是有蛮不错的一个正面帮助的，包含了像是心血管的问题还有糖尿病等等的问题，其实绿茶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但是另外呢讲到了红茶，虽然说呢在当中的儿茶素比较少一点点，但在抗氧化的主要成分呢是来自茶黄素还有茶红素哦。这两个物质呢虽然说比茶树还要来的逊色一点点，但是呢对于心血管的健康保健还有降低坏的胆固醇其实都有正面的帮助的。所以其实咯绿茶、红茶其实呢它都有蛮不错的一个、身体的好处，但是呢要如何挑、如何选、如何喝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另外呢讲到茶哦，其实在当中还有一个大家现在也很关注的关键，就是咖啡因了。因为发现诶还蛮多人跟我一样哦，现在呢越晚就越不能喝茶，对不对？会晚上真的睡不着，这个是我在前几天才刚好切身经历了。跟朋友出去玩，然后晚上晚餐的时候想说诶来配个茶好了，就配了一个奶盖的绿茶吧，想说应该还好，看起来小小杯的，没有，那天我整个睡不着，然后呢到了很晚很晚才睡，但是隔天又要很早起床上班，就会非常的痛苦。而且呢我们在前几天呢公司办活动的时候，其实也有跟所有的来参与的朋友来分享这些的茶或咖啡，那发现诶大家也都不太喝茶，因为也怕晚上会睡不着。所以呢其实咖啡因的含量也是大家呢会选择的一个关键。那像是呢红茶和绿茶当中，红茶的咖啡因含量相对来说呢是比 比较高一点点的，可以有助于来提升注意力还有警觉性。但是呢，就跟我一样哦，就是如果喝多了或者是太晚喝的话，就会有一些失眠，甚至有一些焦虑等等的状况。那另外呢，在绿茶当中，那咖啡因含量好像呢是稍微低一点点，如果呢只是想要有一点温提神的效果的话，其实绿茶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选择。那现在我知道了，我可能就是呢喝的太晚之外呢，还有茶品的选择其实可能要稍微挑选一下啦。但是呢，这些都不是绝对的，其实跟我们的茶叶的品种，甚至是浸泡的时间，我们泡茶的方式，其实跟咖啡因含量还是息息相关。不过呢，这就是一个比较粗略的一个计算方式，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不过其实呢，说到了红茶、绿茶，还有蛮多的一些健康好处啦，包含了像是跟我们尿路的健康也是息息相关，对不对？因为在绿茶当中也有抗发炎还有抗氧化的好处，所以对于改善了泌尿道系统其实也是有蛮不错的一个帮助哦。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啦，虽然说呢好像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喝个纯茶，就是红茶、绿茶，然后也不要什么添加太多的糖分啊，然后不要添加其他的料，还有不要添加了像奶精等等的，听起来很健康，对不对？还是要提醒大家，其实饮茶过量还是会有一些的危险，包含了像是呢限制铁的接收哦。那如果呢本身就有一些像是贫血的朋友们，那可能要多加的小心。另外呢，跟甲状腺的功能的平衡其实也是有所影响。另外呢，还有草酸啦，因为呢有一些可能高结石风险的朋友们，在这种草酸的一个摄取，甚至是奶茶的摄取，就要格外的注意。另外呢，因为茶类哦，大部分都会有利尿的作用，那如果过量的话，可能也会增加了泌尿系统的负担。总之啦，其实每一个不同的饮食当中都有好处和坏处，但是呢，要如何适当适量的一个食用，然后还有做了良好的挑选，其实呢是我们每一个消费者或者是饮茶人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所以呢，以上的这几点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咯，紧接着听个歌曲稍微的休息一下咯。在待会的单元当中呢，子荣要带着大家呢来到了日本玩了。日本也是一个很爱喝茶的民族，对不对？而且有很精良的这个茶道的文化。但是呢，来到了日本，尤其是在大阪这个地方，到底我们要如何吃、如何玩、如何住得好、如何住得安心又方便？休息一下了，我们先来听个歌曲，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请到了旅游达人来跟大家分享喽。
朝目覚めるたびに君の抜け殻が横にいる温もりを感じた。いつもの背中。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儿子在顾店呢。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根生人回归社会后，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根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保持平衡再动哦，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莉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不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正跳平台。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世界之大，无处不是风景。一起在空中探索世界，一起玩转地球村。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持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今天的单元当中呢，带着大家再度出去玩了。子荣呢非常喜欢日本，这几年呢疯狂去的一个地方呢叫做大阪和京都。我连续两年呢都在暑假期间呢跟朋友一起到了京都还有大阪这边来旅游，发现呢在这几年疫情之后，其实在旅游上面呢也有新的风光。那当然呢，在台湾人那么喜欢去到的日本地方，到底有哪一些好吃好玩，那在旅宿啊，在交通上面我们要如何安排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了达人来分享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的特别哦，子荣邀请到的就是业者呢，来跟大家谈谈了我们在大阪这边要如何好吃好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就是大阪民宿关西之旅新斋桥株式会社 SKC 的社长陈美华。节目当中，社长您好。
大家好。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特别邀请到的就是我们 SKC 的执行长了，也是台湾的学者，在两岸啊或者是在日本的议题上面都非常专精的陈文甲博士来到节目当中。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文甲。
像我自己哦，就是连续两年去到了京都啊和大阪的地方，发现了跟我自己的想象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但是其实在台湾哦，去到日本这个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尤其是我还看到啊，在今年2024年的上半年，光是台湾呢去到了日本的人数就超过了300万左右。其实真的台湾非常的喜欢日本，但是其实日本又那么的大，那到底要选定哪一个地方来旅游呢？其实我们今天就可以来问问两位的达人哦，尤其像是美华社长，其实您自己在日本也有非常多年的一些经验，但是为什么当时会选在日本大阪这边来做生根呢？
第一，因为大阪跟台湾很像，比较有人情味，所以在东京我也住了一年半，但是我觉得还是大阪让我觉得很舒服，所以我就住在大阪。
嗯，哇，在这个大都市，其实我觉得跟台湾真的蛮像，尤其是我查到了这个呢，是大阪是台湾的算是高雄的一个感觉。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姐妹社的或者是姐妹城市的一些连结，对不对？
对。
所以在这边呢，其实旅游哦非常的舒服宜人，不会有太多的那种距离感啊或者是拘束。但是选在大阪这个地方，其实您刚开始也是从旅游开始吗？还是就在这边开始做一些其他的经营呢？
刚开始只是做不动产，就是说其实就是一栋房子当套房出租这样子而已。
嗯，但是为什么会开始想说来这边生根？一定有什么样的契机，从原本的比如说一间的房子开始分租，到现在呢其实在大阪这边也有三民宿，来跟大家分享这些日本好吃好玩的地方。
会做民宿是因为我的弟媳他来大阪玩，然后因为我们那个楼本来是只有分租套房，然后他说姐姐这边其实离道顿崛很近，6分钟，为什么你不做民宿呢？所以其实是从那时候才开始了解民宿，然后开始做民宿这样子。
对，但是其实做民宿我自己的印象是在日本这边法规其实也还蛮严格的，不管是什么消防啊或者是什么我们要如何配置，其实都跟台湾的规定可能不太一样。当时是不是也是从零开始摸索呢？
对对对，因为毕竟是营业的地方，所以消防是最严格的。
对，所以在消防这边也帮大家打造了非常安全的空间，然后另外呢也帮所有的旅客呢来配备出来的这样子一个设施，不管是我们在住宿啊，我们在一些洗澡啊，或者是我们在一些生活的部分呢都帮大家打理好了。所以呢其实我们在这个社长啊多年的经验当中，从零累积而来了非常多的经验，其实都跟我们所有的旅客呢是息息相关。不过其实讲到了大阪这个地方，其实我近期 期也才去过两次，像是我比较常去就是新斋桥啊、道顿崛啊，还有南波和梅田，这其实都是观光尤其是购物的一个热点。其实我觉得社长您选在这个位置，哇，应该很多人都是这种满载而归，不管去购物啊，或者去像是去旅游、去玩、去观光景点，其实这边算是一个还蛮不错的点，因为都是放射出去，让大家呢可以很好观光旅游，对不对？
比较方便。
嗯，那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推荐？比如说我们住在了大阪这个地方，有推荐大家可以去附近的哪一些城市、哪一些的地点一起来观光旅游？
那当然就是以新斋桥这边哈做定点，然后做放射性旅游，譬如一日游京都，然后一日游奈良这样子，神户啊什么的，其实当日往返都是很 OK 的。
大阪这边真的旅游非常的方便的地方，就是它的地铁其实非常的密集，而且是四通八达，
对
不
对？
对
对对
对。像是我自己就是最困难就是要到机场的这一段，但其实在大阪这边非常的方便呢。
对，坐巴士坐快速的那个都很方便。
没错，所以其实呢大阪呢是这几年来我自己身旁也很多朋友去的地方，但是就要想想问一下我们的执行长了，毕竟呢执行长也是日本通，而且呢也是大阪通，听说您也在这边就是深耕过好长一段时间，对不对？
谢主任，其实大阪呢其实我第二故乡。因为台湾学习之后，然后因为也工作关系，然后就是派到大阪。那这个大阪呢，其实在那边待了四五年了。那当然也首先谢谢这个陈社长的照顾啊，因为他那时候我们去是需要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保证人，他也提供了给我很大的方便哦。那此外呢，这一路也是看着他这个从一个小物件，然后到现在呢，这个已从幼绿成高林了哦。对，而且现在有四栋这个民宿，所以我也有这个荣幸哦。之前受到照顾，那现在呢也帮他一些这个有业务小的一些业务哦。那其实就大阪而言的话，我在那边也待了将近四五年嘛哈。那此外我也在大阪读书，然后拿了这个博士学位，那现在也在这个学术界也在工作嘛哈。然后其实在很多媒体我经常在赞赏大阪，因为毕竟大阪这个地方是日本的所谓二位都市，包括我的博士论文也是提到东京大阪哦。那大阪的重中之重还是在这个浪巴，就是新斋桥。那它这个物件刚好都是在新斋桥。那新斋桥有几个，我觉得是我要补充的。第一个，它是一个当然是生意业最繁华的地方嘛。
没错。
那此外，它交通也非常便利，放射型的。那此外呢，它的这个景点也特别多，像首领讲就是这个德隆伯里，就是道顿崛啊，还有黑门市场，
黑
门市场。那当然这个还有天王寺，然后来到大阪城，那这几个这个室内的哈。那当然室外的就是放射线金板神。然后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是文化中心啊，因为有人推荐说去大阪，或者说去东京哪里啊，要地站去，那当然就是大阪。刚主持人也说去了两次嘛，
没错。
那去了两次，我觉得你想去，因为它毕竟是日本的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古都，一个古都。然后再加上你去东京，就是好像去这个世界的大城市没什么差别嘛，像纽约啊，像这个伦敦差不多那种感觉。但是在大阪能到就是文化的跟历史的一个传承跟荟萃所在哦。那当然啦，如果住在这个新斋桥呢，当然免不了就是买东西吧哈，买东西，然后当然还有吃东西哦，因为它是天下的这个Dokoro，就是就是这个天下厨房。然后我觉得很深刻的就是我最爱吃就是吃烤肉嘛哈，对不对？还有包括这个河豚。
对对，
还有卡尼道老谷，就是那个吃螃蟹，
螃蟹很有名。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特别的。那当然啦，这个如果说有朋友来啊，那当然也是希望他能住在新斋桥，因为毕竟刚刚所讲，从关西空港下来他不管是有那个巴士，或者说有那种快速快速列车，
哈
鲁卡跟那个什么拉比斗，这个东西都非常快，才35分钟就到了，非常非常之便利哦。那当然啦，如果说早上，如果说住在这个新斋桥老民宿里面呢，那当然早上除了这个室外之外，其实一个推荐地方就是这个环球影城
啊，
环球影城。那环球影城呢，其实我后来去到呢，最后就买年票
哦，
对啊，
天
哪，那一直去，那总是觉得说，哎，去反正从这个新斋桥到那边哦，大概也超过20分钟哦，甚至更快，也不一定住在那个所谓的这个环球影城嘛，因为就近。 不然呢你是做环球影城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到晚上它也没什么
店，
那如果在这个西来桥呢、
嗯、
其实
购
物吃饭等等这些都是相当之便利、哦嗯、那因此呢利用这个节目呢来特别来介绍了、嗯、这个去日本首站要去大阪，
没错，
那去大阪呢这个首先呢要去把这个新寨桥呢、嗯、给攻占下来，
没错，
这样子我觉得你就得去了、嗯、就不会说什么入宝山而空手而归、嗯哦、所以利用这个机会跟主持人还有各位这个分享、嗯、
没错。像是陈博士讲到的一点我真的非常的认同，因为我从小就非常的喜欢去日本，我去了很多地方，像是京都嘛，然后还有京啊、北海道啊、九州其实我都去过、嗯、还有像冲绳，但是其实我自己对日本有一个旅游的印象是他们的店都好早关哦，可能有时候六点七点不管是餐厅都陆陆续续在收，然后你想要逛街你想要买一些小东西其实都打烊了。但是我觉得大阪这两年去我觉得诶真的是一个不一样活力的城市，因为我们台湾人都是喜欢晚上出去可能还要去吃个宵夜啊喝个小酒，其实在晚上在大阪这边真的有很多好吃好逛的夜市场。
对对对，尤其是新斋桥附近、嗯、
哇，新斋桥附近其实真的就是商店林立，还有百货公司林立，而且还有很多不同的小店，不管是那种在日本的一些文化的一些购物的小店，或者是有一些的精品啊，甚至是有很多的那种美食，其实他们都开得稍微晚一点点，让我们台湾人想要买东西会比较满足，对不对？
对
对。哇，那像是社长自己本身也很常在晚上的时候到你的各个地方去走走逛逛吗？
对对，就新斋桥啊，早上可以逛到四点。
哦，早上可以逛到四点。哇，那您都去逛哪些地方？
在道顿药妆店、道顿崛那边、哦。当然，一般商店新斋桥会比较早，嗯，但是道顿崛那一条会比较晚。
哇，所以您也都是去那边补货的嘛？
对，
尤其在台湾又非常爱买那种日本的药妆，然后有非常多家，大家要想要比价、啊、想要囤货都可以去，对不对？
其实很多客人都说什么比较便宜、嗯，比到后来大家都很累了，
对，
就进去就买了。
而且我觉得可以退税啊，然后现在的这个汇率又可以那么的漂亮，
对 对,
对，所以其实真的非常的推荐大家可以去。而且其实我觉得美华社长哦很贴心，刚才讲到嘛，就从民宿起家。但是现在呢，诶，在这边生根其实也是非常多年的时间，听说有快30年是吗？
对对对。
哇，所以其实就知道了我所有旅客的需求，所以除了住宿之外，其实在近几年来也是帮大家打造了一条龙了，包含了像是美食啊，在购物啊，或者是大家怎么样，诶，不知道去哪里玩呢、啊、想要有一些小小的导览，甚至是交通的一些疑难杂症，都可以透过您这边来处理。
对，现在正在做导览，譬如说你想要去鸾山，
嗯，
从我们民宿出发到京都这样子来回的一些交通资讯我们现在正在做。
嗯，因为其实我觉得像我自己还没有去过蓝山，但是为什么我不去蓝山呢，就是因为比较麻烦，对，所以像是哎，好适合我这种懒惰的人，对不对？
对对，
所以说大家打造，
对，所以说目前像去京都啦、去奈良啊、去环球影城，从我们民宿出发到哪里坐车到哪里转车，这个我们都会陆陆续续做出来、
嗯、哇，我觉得这个真的对我们这种就是懒惰的旅行者非常的重要。除此之外呢，其实在购物这边也是陆陆续续帮大家安排和规划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因为在台湾这边真的很爱买东西，但是有一些就是日本限定的东西，或者是日本的这些网络商店才买得到，但台湾没有这些账号啊，没有这些日本的电话，有的时候是订购不到买不到的，那该怎么办才好呢？
对，我们接下来会帮客人做代购服务、
嗯、
就是说你要来之前先告诉我你要买什么，我们先帮你买好，在亚马逊啊这种，然后你入住的时候就放在房间里这样子、
嗯、
因为一般游客他来他根本就买不到也找不到，然后都不用玩了、
嗯、
每天都在找东西。
对，这倒是真的，尤其很多是亲友代购，然后有些又人情压力你不得不帮他买到，就会很为难，但是旅游时间就是有限、啊、
对对对对，其实有些欧巴桑他那个 memo 一拿出来一整串，
哇，
我想说那你还要玩吗？你是，
对啊，
所以很辛苦，
社长也常常有接收到大家的这样子一个算是任务，对不
对？烦恼，大家的烦恼，
但是就帮大家也想到了，也做了这样子一个规划，
对
对
对,
对，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棒，让大家呢可以不用担心呢。尤其到了日本呢，如果是大家是比如说五天啊，或者是更加长期的旅游，其实呢，在我们的民宿这边呢，有很多很贴心的规划，像是我们的民宿为什么跟饭店不同，有很多贴心的地方，就是呢，因为我们在民宿这边其实都有配有像是厨房的设备，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很多的长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可能出门在外，可能吃日本的，比如说拉面啊，吃烧肉啊，可能吃个一两餐还 OK， 但是你要说他三天五天都吃这种比较对台湾人来说比较重咸的食物，其实有的时候比较困难，但是有厨房好处就真的非常多、欸、
对对，清粥小菜哈，煮个汤大家一起享用，其实日本的食材也都很 OK 的，
嗯，
这样可以解决吃方面的烦恼。
所以如果想要在自己家里面烹调，其实也可以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哇，帮大家准备了一个厨房，那应该什么用品用具
都有
都
有都
有,
都有，锅子铲子
哇
都有。
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我想要来跟社长分享一个经验，就是我这一次去到了日本时候，因为我们很喜欢逛超市，因为超市有很多台湾买不到的一些东西嘛。那除了可以带回台湾之外，像是日本的水果非常的有名，我们去的时候那时候有非常多的麝香葡萄，但是我们就买了一盒回来，哇，要怎么洗，我们只能丢在那个洗手台那边洗，就觉得说虽然说日本是水都很干净，那打扫应该也很干净，但是我们因为没有盛装的容器，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又住了非常小的房间，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真的就是把它放在洗手槽洗，但是如果我们住的地方民宿当中有一个厨房，不管是你要洗水果，你要自己做一个简单的料理，其实都很方便。
对
对
对, 对，没有错。我住饭店的时候，这也是我的烦恼。
对啊，
因为我觉得去到哪里要吃的就是当地的食材水果，
嗯，没错。
结果买回去不好笑，然后又真的没有容器可以洗。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贴心的安排哦。所以当然会觉得说啊，住饭店就是很舒服啊，好像什么都有。但是如果真的要生活在里面，想要体验当地的文化的话，其实民宿反而是大家呢更加推荐的地方。不过其实我觉得啦，入住像是民宿还有饭店最大的不同应该就是在空间上面了，到底我们在外国旅游的时刻要如何跟亲朋好友一起相聚在一起，有着好的空间呢？休息一下咯，先来听个歌曲，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请到了 SKD 的社长还有执行长来到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好啊，我都记得夜空の下で、あなたが見てた後ろ恋姿。
你知道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吗？
知道啊，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台湾拳后林玉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呢。
没错，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法，还制作了 Comica， 提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环境。教育部反霸凌专线1953，你我一直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我老公啊。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哇，赞哦！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 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夫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组织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云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最近都没运动，身体好紧绷。
阿内袂使哦，每日运动三分钟，
大家运动够健康。
您现在收听的是早安大家长。
F104.1 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日本大阪这个地方。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就是日本大阪新斋桃株式会社 SKC 的社长还有执行长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刚才其实也谈到了，就是呢大家入住到了民宿还有饭店当中最大的一个区别，像是呢有厨房这个空间就非常非常的不错。当然大家会觉得说啊，住饭店就是很舒服啊，好像什么都有，但是如果真的要生活在里面，想要体验当地的文化的话，其实民宿反而是大家呢更加推荐的地方。另外一个我觉得民宿的好处就是我们的格局其实跟我们的饭店真的不一样，像是我就是比较穷困一点的旅行者，我们住的那个就是一张双人床，然后你的19寸行李箱你可能只能开一半，然后东西都要层层堆叠，然后衣服都不知道挂哪里，非常的小，那这个价格其实又非常的高。但是在民宿这边，其实社长帮大家规划的其实有非常多很适合，比如说朋友一起出游啊，情侣出游，或者是家庭比较多人出游，其实有规划了不同的空间和这个大小。
对 对, 对，因为家庭旅游的人其实蛮多的，三代同堂的、我们有那种六人到九人十人的房间，两房一厅三房一厅那种房间、其实非常适合三代同堂，解决吃的烦恼。
对，尤其是晚上回到了民宿之后，因为我们都会大包小包，然后除了买很多购物的东西之外，我们也会买像是酒啊或者一些宵夜，甚至是便利商店的一些美食回去。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根本没有地方放这些你想吃的东西，你可能想要坐下来跟你的朋友跟你的家人好好的喝个小酒聊个天都没有地方。但是在民宿这边其实都帮大家规划了比较多的一些空间，可以让家庭啊或者是大家一起在一起。
对对对，我们也有餐桌什么的，大家都可以一起坐下来小酌一下，谈谈心啊，因为只有这个机会大家可以谈谈心啊。
对，好不容易一起出国了， 对, 对, 对不对、难得的机会，所以也要让大家呢有这样子很好的一个旅游体验呢。尤其是很多的长辈朋友们其实真的尤其是自由行出发真的是稍微辛苦一点点，我们年轻人一天可以走个两三万步，但是很多的时候长者没有办法，可能会比较早需要回到了住宿的地方来做休息。但是其实社长帮大家挑的这几个地方其实都是非常的方便，所以如果我们的长辈啊累了，可能逛个街累了、想要回来都很方便，对不 对,
对，一般就是阿公阿嬷就回去休息，然后孙子们精力旺盛就是现在想玩到早上再回来。
所以其实真的蛮多这种家庭一起来做这样规划， 对, 对不 对, 对, 对，我觉得真的很难得在这个民宿当中呢都帮大家做了这样子一个贴心的安排哦。而且呢真的美华社长有多年在日本的这个经验，知道日本有哪里好吃好玩之外还有大家的生活需求。但是其实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在疫情期间前几年这个最辛苦甚至是锁国的阶段，美华社长您是怎么度过的呢？
当下就赶快租给那个短租的台湾人，像打工度假签啊，当地就职的人员，因为那时候很辛苦，也有很多人因为这样就没有工作了，所以我就大概差不多是半价的价格赶快租出去，我也 OK， 然后对方大家也都很 Tascaro， 就是彼此互相帮助这样子，然后就 熬过来了。
哇，但是我觉得美华社长也很贴心，因为很多就是在日本的人他们也是偏辛苦，但是您也是跟大家有这样子一个同理心，所以也是用着比较优惠的价格来租给大家。
对对，刚好彼此都是这样一起租过来。
嗯，那两三年的期间是不是在这个大阪地方原本比如说真的是哇晚上人潮非常的多，然后呢到处旅游观光都非常盛行，但是在那几年几乎销声匿迹了。
对，真的看起来真的很萧条。
嗯，
商店街没有人，
哇，
黑门市场脚踏车一骑就过去了，
真的
现在走路都要挤来挤去
挤来挤去。没错，所以真的在那几年日本这边的观光也是不容易，对不对？
真的不容易。对对对，
真的好不容易撑过来了。
对， 对，
我想呢这个陈博士这边应该也是非常的有感触，尤其是陈博士您跟那个日本其实接触非常的密切。那是不是在日本的疫情期间，他们不管是在旅游啊，在经济啊，在整个政府政策上面，其实真的有很大的一些反转呢？
那当然了，其实我就从宏观面的角度来看哦，其实疫情呢，当然影响到商业啊，
对，
但是也影响到这个政治啊、政局啊。其实当初呢，这个安倍之所以会下来，只是因为疫情导致呢，这没有办奥运，
对，
哦，那是下来。然后菅义伟呢，其实也没把疫情控制好。然后呢，因为他2021年才延了一年才办奥运嘛，所以也没有法去刺激经济哦。那当然就是到了岸田也是如此哦。那其实现在这个石破茂哦一上台哦，他其实显而易见的，我们就认为说啊，说他这个台湾会更加亲密哦，可能会去就是等于说亲台远中哦，但实际上是没有的，因为毕竟呢他的首重之重，重中之重还是搞经济。
对呀、
所以我想对这个中国而言的话呢，那当然他还是会就一个灵活跟一个平衡的政策啊。那因为此时此刻我们回到这个重点来哦，其实这一个大环境来看哦，在新寨桥，那我想也不只只有吸引这个台湾哦，那当然很多部分呢也当然吸引中国人和亚洲人来哦。那对我来看呢，这个现在社长呢，他现在也提出了除了民宿的一个租赁之外，他其实也提供了对这个民宿如果说有想要去购买民宿这部分，他也可以来做处理哦。因为毕竟我身为一个执行长哦，我经常也跟他有所这个研究哦，跟接触。我总认为呢，其实他把那经验呢给分享给各位这个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这些一些想法哦。那毕竟他是这个地动民宿，据我了解，就是说哦，反正就是从空地嘛开始买到盖，然后到现在的经营哦，是一条龙的服务哦。那此外呢，其实这个部分我也是觉得说，这个事业如果要做得大，那可能就需要在涉猎这一块嘛，哈，涉猎这一块，因为这样子才能够让自己的事业版图更加的一个扩展。那当然，现在要提出我个人的观察哈，因为本身我是地震学博士，我其实对地震这一块啊，我也其实有一些学历哦，
是，
然后有一些经验呐，因为这个行动一路胜读这个万卷书嘛，我也在国外这么长时间，日本那么长时间，我就住在新寨桥，我之前这几年都在新寨桥。那当然，我几个部分呢要跟大家讲说。现在这个日本的这个政策是非常支持哦，因为一般地区哦，是你买的房子是不能做短期的一个民宿租赁，但大阪是可以的哦。然后第二个呢，他刚讲区位是很重要的。我们这样买房地产一定是 location，
没错，
必须区位。
对，
所以我想说，刚刚也介绍过这个新寨桥呢，那当然它的这个客源非常稳定，旅游也稳定，而且呢加上。明年2025年呢是这个万国博览会，
对，
然后加上这个2030年它的博弈事业也要正式要开张哦，那其实都会从短期到中期到长期都有一定客源会来，那当然还有既有的它的这个像环球影城这些都是嘛，所以这我想说这个新寨桥之所以成为它的心脏地区，那我想说它客源是会在的，那有客源呢当然就会有什么生意嘛，
对，人
有人潮就有生意潮，那对就有钱潮。那因此我觉得说这个投资也非常的稳定。那当然啦，高度租率也是没问题。像他这样，我觉得说，像有时候有客人家订房子，其实都要一两个月前就要订了，
对，太近的话。
那如果说这个如果忘记了，可能要订到明年了。那所以当然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高入住也没问题嘛。那就像 哦，就刚你讲的，其实这个民宿跟这个饭店是有大区隔性哦。比如像你去住日本，像 Swiss Hotel 啊，哦，它一个晚上也要个三五万日币哦。
哇！
哦，对，要三五万日币。那它这个地方其实也一两万，而且是家庭式的哦。
嗯、
那其实价格相差很大。那加上你所讲的哦，洗水果很容易，饭店可以洗。但是如果你看到好吃的牛肉啊、河豚，
对、啊哦，
或是说你知道，
真的，
就像它旁边的黑门市场、
哦，对对对，
黑门市场，我喜欢是日本圈的最有名的市场，它什么都有卖哦。嗯、那之前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它是有卖牛肉，后来在店里头帮人家烹饪嘛，哦，
嗯、
哦，那其实如果你带回家，带回民宿里面，
嗯、
对，就随便你来料理、
啊，自己料理。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倒吃得到，
嗯嗯、
那加上呢，这个这样整整起来呢，我觉得现在呢，这个日本的景气呢，我觉得它还是好的。我们虽然是不景气，但实际上在旅游部分呢，
嗯，
日本还是它所要推的，我想石破茂也是，如果以后也是要推旅游，因为旅游毕竟是经济最大的一个命脉跟一个所谓的来源哦、嗯。那所以我觉得呢，如果说除了住之外，先住嘛哈，
对呀、啊，
然后去住完之后呢、
啊，
如果说有合适的、嗯，那当然我们这个
对对对
我们公司呢，SKC 也能够做这个全方位的服务，
嗯、
那也请各位听众，如果、嗯、
有兴趣的、
嗯、有兴趣的，那也随时跟我们联系，因为我们二小时服务。
嗯，太好了，因为其实就是刚才在会前才在跟市长还有我们执行长这边在谈，其实发现的 SKC 哦，就是自己在做这个民宿做出名了之后呢，其实有很多人也想要一起来学习，尤其是近几年在台湾的这个房地产真的是过热的状况之下，其实已经外溢了。我们现在呢，其实这几年来很多的台湾人都到日本去买房子，不管是要自住或者是要出租，其实大家都有这样子一个需求，但是大家不知道门路在哪里，因为符合了日本的法规，然后还有一些什么财产要如何去做分配，甚至有一些的管理的部分，我们自己在台湾我们远端管不到，但是其实我们社长这边就很贴心哦，在近期呢也开始成立这样子一个不动产的事业，帮大家不管是要买地卖地啊，或者是做这些房产的投资服务，甚至有个很重要就是代管了。
对，
因为很多人像是我自己就跟我妈说，我们买一间日本的房子我们自己住好了，那我妈说啊，你就去住个三天五天，那其他呢总不能就放在那边、嗯、闲在那边。
对，
但是其实我们社长就未来也想要帮大家来做这样子一个服务。
对对，
不管是你想要偶尔自住或者是要来租给别人来当民宿，其实都有帮大家这样
的服务。如果是购买的是民宿的物件的话，就是偶尔过来入住啊，然后其他的时间就我们代管，我们也帮你营业做民宿的个人这样子、
嗯、
一方面有收入。
嗯，我觉得这样真的是打造着很好的 CP 值，重点就是有人管理。
对，
因为我们要打扫这件事情就很麻烦，
对对，
尤其还要怎么接待客人，我们如果真的在台湾远端的话没有办法处理，但是现在社长这边就有专业的团队来一起做辅助。
对
不
要好好一个假期全家都去打扫
可能我们花个五天旅游这三天都在打扫 对不对，所以其实就有人来做这样子一个处理，真的非常的不错。但是其实也是推荐大家，如果大家对于日本的房地产投资其实也有兴趣，但是还不知道怎么样去的话，其实就先住了您的民宿，
对，
先来观察一下，
先来了解一下环境
也可以先跟社长您聊聊天吧。
对
我们再来一起看看我们要如何让我们自己呢也可以经营这样的一个民宿的一个方式，也让自己呢在日本这边有一个房产的投资也可以更有价值哦。那我想呢在陈博士这边也会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协助，毕竟呢陈博士到现在应该也很常去日本去大阪吧
哦，对，我现在经常也会去啊。那此外呢哦，我觉得啊，当然很多时候会去东京去做交流嘛、
嗯、
因为毕竟跟中央部分去做交流。那但是呢我其实每次去东京呢我都特别怀念去大阪、
嗯、
因为有比较才会更怀念、
哦
哦、这此外那我也认为呢这个刚刚主持人讲的非常的这个透彻、哦嗯、我觉得说只是有去过人的这个感受啊，
对啊，
那我希望呢，这个有去的人呢、啊，能够来透过我们公司呢，能够有更深层的一个、嗯、一个理解跟掌握。那此外呢，我觉得没去过人呢、
嗯，
也赶快来体验了、
啊。对啊，
那我们这个我们的会社呢，其实也提供很多的这个优惠哦、
嗯。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LINE 或是说在这个脸书里面都有我们这个公司的一个简介、哦
嗯。没错，
那一共现在有4栋嘛、
嗯，
那基本上呢，其实在整个大阪里面，我觉得 在尤其华人世界里面呢，这个我们社长呢是很有口碑的，而且这么多年了，人家说十年磨一剑哦，何况他已经三十年了，那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属于核弹级的，的一个力量哦。那我想值得各位听众呢这个信任，我觉得呢，希望有机会呢，然后在这个主持人的这个推波助澜之下呢，让我们的公司呢能够更加的这个这个日益蓬勃，然后呢，我觉得说也是这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啊。因为毕竟我是认为说，像刘毅社长呢，其实在旅外的华侨、是特别的爱台湾，
没错，
爱台湾。那当他也会这个《民报物语》啊，也希望用同理心呢来招待来接待这个到日本，尤其到这个新寨桥旅游的这个不管是房客，或者是哪怕是你是过路客、过客，其实都很欢迎，
没错，
欢迎你
来
这个来奉茶，
对，
来聊聊天，
是。那我想说，把这个我们的这个旅外的一个经验来跟各位听众分享。毕竟您所讲的，现在台湾的房价是全世界第四高，
没错，
是非常非常夸张的，非常夸张的。你看 GDP 我们才两万多，然后的房价第四，其实比日本还高，
真的。
像讲的这个。一般大阪就等同台湾的高雄，然后东京省台北那其实这个物价尤其像这个高雄的这个地价比东京还高，
真的好夸张
那现在我看大阪其实它的房价大概是只有台北市的，我看只有甚至一
天哪，
甚至更低，更低。我想说，大家每个人呢，其实都有能力来。不管是来所谓的来考察，或者说真的以后来这个着手来做投资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一个选项那这也是给各位听众做参考的。
没错，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服务呢都在我们的 SKC 这边。那子荣呢也特别看到了这个脸书粉丝团，其实上面呢都有非常多不同的一些，不管是旅游资讯或者是我们在民宿上面的一个资讯分享。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搜寻大阪民宿关系之旅新斋桥，其实就可以看你的脸书粉丝团上面有非常多的讯息，就请大家呢有机会有兴趣的话就可以一起来看看了。那子荣呢去年和今年都去了大阪，那明年就请社长多多照顾了，明年再去大阪。
欢迎大家。
对，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的开心呢，可以邀请到就是大阪民宿关系之旅新斋桥株式会社 SKC 的社长陈美华社长，另外还有执行长陈文甲博士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朋友，
谢谢大家。
而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了。虽然我自己有才刚从大阪回来，不过呢又想要马上出发了。如果大家呢到了日本大阪这个地方有住宿的需求，或者是未来也有想要投资日本的民宿或者是房产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关注大阪民宿关系之旅新斋桥 SKC 株式会社的脸书粉丝团或者是 LINE， 在当中呢就可以得到资讯还有资源了。希望大家呢会喜欢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内容分享，我们明天早上六点到七点 FM104.1 空中再会喽，拜拜。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哇妈，你好专业哦。活到老学到老了。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他曾是超级英雄，
我业绩长虹，职场呼风唤雨，
但现在退休，只能在家跟猫说话。
新北市法人才服务据点，帮助55岁以上待业或退休银发族一对一职涯咨询，还有先体验再面试，从求职到在职，重新成为职场英雄。
哈哈哈！快来新北市银发人才服务据点。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